欢迎大家来到五楼的周六崇拜。由今年一月开始，我们一直在研读马可福音。我们讲到的总题叫做非凡的见证。不是因为马可是一个非凡的作者，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凡的救主。今天我讲到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五章第21节至43节。我讲到的题目是救主的肖像，救主的肖像。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玩一个拼图的游戏。如果我手上这七块拼图是一个谜面，那我们要猜拼图的谜底究竟是什么。因为时间关系，我需要加速的给一些提示你。如果我这样给你看，你看不看到个谜底是什么呢？都还有少少似牧人行。你这样看会不会清晰一点呢？有没有人看到个谜底是什么？如果你都未看到，那这样呢就应该呢会看到的了。其实个谜底很简单，个谜底是耶稣的英文名 Jesus，是救主的肖像，今日讲到的题目。如果你过去两个礼拜有在我们当中，你应该记得我们之前所讲的是两个非常之独特的故事。这两个故事是双胞胎，虽然他们的样子很不一样，他们是龙凤胎。马可福音第四章35至41节是平静风浪一救主，讲紧耶稣基督平静风浪。而马可福音第五章1至20节是寒魔伏妖一救主，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去驱魔。两个故事的题目，如果你有留意，都是有一个问号在后面，因为这两个题目都是谜面。真正的谜底，他们有个共同的谜底，不是讲紧耶稣行神迹，不是讲到耶稣驱魔赶鬼，而是讲紧主耶稣基督是掌管生命的一君王。这两篇道，如果你过去两个礼拜在这里，你都知道他问紧一个问题，耶稣究竟是边个，他来到这个世界要做扮演乜嘢嘅角色？个答案就系耶稣基督系君王，佢唯有喺我哋生命里边要掌管我哋嘅生命，佢唔会俾我哋利用，佢只可以进入我哋嘅生命嚟掌管我哋嘅生命。呢两个故事都俾紧我哋一个共同嘅挑战，问紧我哋耶稣基督系唔系我哋生命嘅主宰？我哋究竟认唔认识耶稣？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今天我想和你继续的仔细观察耶稣基督这个独一救主的肖像。信不信由你，今天我们看的故事里面又有另外一对双胞胎，是一对妈女来的。不过妈得来呢就真的很不似样，而且年纪差别都很大，甚至我们说他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然而你慢慢看下去，你就会发现在马可的笔下，这两个女士其实是双胞胎。通过这对妈女，马可呈现了给我们四幅的图画，是四个拼图，而这四个拼图最后要组成一幅救主的肖像。如果你先前有很留心 Marina 所读那段经文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其实马可是用一个汉堡包式的架构来写这个妈女的故事。当我们仔细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汉堡包的外层是小女儿的故事。开始的时候是女儿快死，叶老苦服求医，结局的时候是女儿死了，耶稣吩咐起来。你看不看到啊？是前后呼应的。而夹在中间是大女儿的故事。大女儿的故事可以这么说，是摸到衣裳，女儿平安的回去。在这 個整個故事裏面有呢兩個女士作為主角，但其實我又唔可以話佢哋係主角，因為頂籠佢哋係配角，唯有耶穌基督係主角。我哋知道呢兩個女性係媽女，係因為喺個故事裏面有佢哋有幾個好重要嘅共同點。佢哋有幾個好重要嘅共同點。第一，呢兩個女士都係落喺死亡同埋絕望嘅當中。第二，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呢兩位女士都係著緊十二號嘅波衫。其實馬可根本唔需要話俾我哋聽佢血漏咗幾多年，亦都唔需要報數話俾我哋聽個女仔幾多歲。但係佢故意用十二呢個字嚟將呢兩個人連埋起一齊，佢話俾我哋知，我哋唔可以將呢兩個故事分開嚟睇。我唔可以今日同你講大女兒嘅故事，下個禮拜翻嚟講小女兒嘅故事。如果我咁講嘅時候，我係講錯咗呢段聖經。我一定要將佢哋兩個人合而為一咁嚟睇。兩個都落喺死亡絕望當中，兩個都係著住十二號嘅波衫。第三個相似是最重要的相似，亦都是最重要的不一样。第三个相似是两个都被人称为女儿 daughter。 第一个小女儿被她的爸爸叶老称为女儿，但是后面那个大女儿是被哪个所称为女儿啊？主耶稣。当你去看到这件事的时候，这个是他们的共同点，但也是他们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我们刚才说这两个都是故事里面的女配角，其实他们的重要性是很不对称的。大女儿是第一的女配角，小女儿你有没有发现连对白都没有的？甚至你可以找个洋娃娃代替了她，你可以说她是一个 Calefair 来的，她由头到尾只有个样子。整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选一个配角去亲耶稣的话，这个配角其实是大女儿。大女儿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角色，因为不是她爸爸说她是女儿，而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知她是真正的天父的女儿。我想强调的，这两个不是分开的故事，这两个故事是紧密的相连，他们合而为一的一个故事。我们开始一起看这个故事。马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这样说，耶稣又坐船渡到对岸，有一大群人聚集到他身边，他正在海边。如果你记性好的时候，你应该记得这个很平凡的一节的背后有一个很不平凡的故事。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说耶稣又到对岸，他由哪里到回来这里？他由一个地方叫做格拉森，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他是由一个格拉森里面的坟墓那里到回来犹太人的地方。在上次的故事里面，一个很非凡的故事里面，耶稣是犹太人的君王，他越级挑战，他越界挑战，他深入魔域，外邦人的魔域，他去拯救一个被成千上万，你记得叫阿群的吗？成千上万乌灵附身的狂人，而耶稣居然凭他一句说话将这个狂人救回来。现在耶稣由格拉森的另外一边再渡过对岸，回来他犹太人的地方，今次可以说是凯旋而归。于是在君王凯旋而归的同时，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他的身边。不过很可惜，这一班犹太人根本不知道耶稣是哪个。如果你之前有看马可讲的耶稣去到哪里，有一大群人去跟着他们，他们不认识耶稣是哪个，他们更加不愿意去俯伏听命主耶稣基督，让他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君王。这班人没有真正的信心，这班人来跟随耶稣纯粹是稳着数，这班人要看的是神迹奇事，这班人是想利用主耶稣基督使他们得到地上的荣华富贵。所以这一节是一个很黑暗的一节， 不過呢一節亦都俾我哋一個盼望，個盼望喺邊度啊？最後嗰幾句，最後嗰隻字，他正在海邊，耶穌喺海邊。我唔知你記唔記得上一次耶穌喺海邊，佢做咗啲乜嘢？上一次耶穌喺海邊嘅時候，佢開始傳上帝天国嘅道。上一次耶穌喺海邊嘅時候，佢喺度散播天国嘅種子，佢用天国嘅比喻嚟啟示天国。上一次佢喺海邊嘅時候，當門徒嚟揾佢嘅時候，佢將天国嘅奧秘啟示俾佢哋聽。今次佢再翻到嚟海邊，因為佢要繼續去啟示佢自己俾上帝的子民看见。耶稣在海边，耶稣在海边，他开始传讲上帝的话语。这个仿佛带我们翻回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之中。现在这个耶稣不是普通的耶稣，是圣灵充满的耶稣，仿佛圣灵再来到海边，要创造一个新人类，我们要看到一个新人类的诞生。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会堂的主管名叫叶老也来了，一见到耶稣，他就俯伏在他的脚前。叶老是一个会堂的主管，他大概是当地犹太会堂里面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很有可能是一个有钱佬。因为当时的领袖很多时候都捐了一大笔钱帮他们起了个礼拜堂，于是他就是礼拜堂里面的一个领袖。他很有可能是当地很知名的人士，他是一个社区里面的领袖。这个有才有势的人，他竟然来到耶稣面前，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不过我想你千万不要误会，他俯伏在耶稣面前不是因为他认识耶稣，任何一个人真正认识耶稣一定会俯伏在耶稣面前，但是不是个个俯伏在耶稣面前的人都是认识耶稣，你明白吗？如果你真的认识耶稣，你唯一的动作就是俯伏在他面前，但是不是每一个俯伏耶稣面前的人都是认识他。叶老来俯伏在耶稣面前不是因为他认识他，而是他有个迫切的需要，他有个非常之迫切的需要。叶老再三求耶稣说，他说我的小女儿快死了，求你去为她按手，使她痊愈，可以活下去。耶稣和他，耶稣就和他去了。如果你看回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八节那里讲到这个会堂主管来找耶稣的时候，他跟耶稣说，他说我的女儿刚刚死了。这个讲的死可能不是真正的死，可能说他的女儿进入了一个休克的状态。无论如何，你可以看到个事情的紧急的性，他这个小女儿已经进入了一个鬼门关，但他仍然相信主耶稣基督可以拯救这个女儿。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发现在第五章三十五节里面讲到叶老的家人或者管家来称呼耶稣的时候，他是称呼耶稣做老师，可能他们全家都相信耶稣是上帝所派来的使者，他教导我们关于天国的事，他是上帝的先知，他有上帝的能力在他的身上，他可以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但他相信主耶稣基督可以做的有个极限，他的极限就是当这个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医到，但是他死了他就没办法。这个是马可画给我们看的第一幅图画，这个图画是一个关于死亡的图画。正如之前我所讲的，这段圣经里面马可给了我们看四个图画，四块拼图。如果第一幅图画是死亡的图画，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幅图画，这幅图画会叫做是隔离的图画，是一个与上帝隔离的图画。这两幅图画将一个黑云带进了整个故事。我所讲的黑云不是天阴 有雨咁簡單。我講緊嘅黑雲係狂風雷暴之前嘅先兆，係一個巨風將來臨嘅先兆。因為故事裏面有死亡，有人與上帝隔離。馬可畫緊一個屬靈嘅圖畫，馬可畫緊一個上帝憤怒嘅圖畫。上帝嘅憤怒係遮蓋住呢個罪惡嘅世界，上帝聖潔嘅憤怒隨時會喺呢個世界裏面爆發，會燃燒。上帝的憤怒會將罪人、將你和我帶進永恆的審判當中。所以當你開始看到這兩幅圖畫，一個死亡的圖畫，一個與神隔絕的圖畫的時候，如果你帶著一個屬靈的眼睛去看這個世界、這個故事的時候，你會恍然大悟。你開始知道我們迫切需要一個救主，一個可以將我們從上帝聖潔憤怒裏面拯救出來的救主。我想帶你去看一下這個暴風的風眼，這是我們第二幅圖畫，是一個與上帝隔離的圖畫，是整個故事暴風裏面的風眼。馬福音第五章第24節這樣說，有一大群人跟隨他，擁擠著他。有一个女人患了经血不止的病有12年，有好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反而更加严重了。这里说这个女人有一个问题，她的问题就是经血不止。说真的，我们没办法很确定她的疾病究竟是什么病，但我们知道这个跟一个女人的月经大概有关系。我想你想想，在古时的时候，血就是代表着生命，我想现在血都是仍然是代表着生命。所以当一个人他流血不止的时候，代表着他的生命一日一日地废去，这个人正在被死亡在侵蚀他。这个女人已经有12年被死亡不断在侵蚀他。他说他在很多的医生手里面受了很多的苦，他大概尝试过所有的传统的医疗法，也都试过不少的非传统的医疗法。这些医疗法令他很痛苦，甚至花盡了他所有的金錢現意，一點都沒辦法好，反而更加的嚴重。不過更大劑的是這個故事裡面字眼上沒有講的，他最大劑的東西不是身體上的痛苦，他最大劑的東西是因為他所患的病是一個恐怖又具有高度傳染性的疾病。我讲紧嘅高度传染性就唔系从医药嘅角度嚟讲佢高度传染性，而系从礼仪嘅角度上面嚟讲，呢个系一个高度传染嘅疾病。如果你有同我哋一齐读紧旧约圣经，而你咁啱又好似我哋咁样读紧你未记嘅时候咧，你就开始明白个故事个中心思想喺边度。呢个女人因为佢经血不止，因为佢有血是他不断的流的时候，所以他在礼仪上是不洁净的。凡有人和他有身体的接触的话，即刻这个人都成为不洁净。就算他坐过那张床，你坐下去你身体亦都不洁净。他坐过那张凳，你坐了亦都身体不洁净。他掂过的所有东西，你再掂你成为不洁净，你自己都要沐浴更衣，你先可以再回到去你的群体，回到去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女人很惨，因为她不能与人同住。这个女人很惨，因为她没办法参加她家人所有的喜庆。这个女人很惨，因为她不可以庆祝犹太人的节期。她好像一个麻风病人，她与人隔绝，她是一个活死人。但我想你想一下，她有一个更终极的悲哀。他最终极的悲哀是他不能与上帝一起，因为他的不洁，他与上帝隔离。隔离了多久？隔离了12年，有12年他没办法回到上帝的身边，因为他不断 持續的不潔淨，已經有十二年沒辦法參加舊約聖經裡面那些祭祀那些禮儀，已經有十二年沒辦法去逾越節，有十二年沒辦法去五旬節，有十二年沒辦法去住棚節，有十二年甚至好耐冇办法翻教会，冇办法喺安息日里面去到会堂里面敬拜上帝。佢冇办法去耶路撒冷，佢冇办法进入上帝嘅圣殿里面祈祷。马可画紧一个图画俾我哋，呢个图画系与上帝隔离嘅图画。不过喺呢个关键嘅时刻，佢揾到耶稣，佢揾到耶稣。他的生命，他的命运开始改变。第27节这么讲，他听见耶稣的事，就夹在众人中间，从后面来摸耶稣的衣裳。因他想，我只摸到他的衣裳，就会痊愈。这里说他听到耶稣的事，所以他来。他听到耶稣的什么事呢？如果你不熟悉马可福音，你可以说喂，听到耶稣的神迹咯，是吧？哇，好靓的、哦、哇，黄大仙好靓的、哦、那就去咯。我想如果你是这样想的，你真的不明白这个女人所想的东西。她听到耶稣众多的神迹当中，其实是有一件神迹是特别对她心动的。这件神迹就是那日主耶稣基督医治了一个麻风病人。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40至45节里面，耶稣医治了一个麻风病人。有一个麻风病人来找耶稣，这个麻风病人跟他一样有同一个病症，就是他不洁。而耶稣不单止没有嫌弃这个人，耶稣竟然伸手去掂他。如果你知道旧约圣经里面你掂一个不洁症的人，你应该立刻成为不洁症。但耶稣不单止没有成为不洁症，耶稣还医好了他的麻风病。在耶稣的生命里面有个洁净的大能，这个是他听到的故事，是那个他捉紧住的故事。于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甚至他听说有些人说原来你掂到耶稣就可以得医治，他会将这两个故事连在一起，他说会不会我只要捉到耶稣的衣裳，我就可以得到痊愈，成为洁净。第29节，于是他的流血立刻止了。他真的掂到耶稣，他真的立刻止了，他觉得身上的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这里说当他掂到耶稣，当他相信他掂到耶稣，耶稣可以使他洁净的时候，在他掂那一刻神迹发生，他的流血立即止住了。跟住他留意那个字，他觉得他感觉到身上的疾病好了。在那一刻他突然间觉得心里面有一股大能在他心里面运作，有少少似看那些武侠小说啊，有个垂死的病人中了很多毒，突然间得到一个高人的拯救，一股耐力，一股真气，九阳神功一入去，于是他起死回生。但是这个女人不是唯一觉得一些东西的人，还有另外一人都觉得一些东西。这个才是这个故事最奇特的地方，不单止这个女人觉得，还有谁都觉得，耶稣都觉得。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耶稣都觉得他的真气被人偷。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些戏呢，讲人去偷电，明明以前香港的电都不是很足的嘛，跟着你偷下人的时候即刻全屋都斩一斩，这个好像这个女人去偷耶稣的电，于是耶稣震一震，她很感觉到谁偷我的电，谁偷我的九阳神功。耶稣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都拥挤着你，还说谁摸 我呢，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是谁。我想你静一静，去想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仔细看马可福音，你发现马可福音里面有两段圣经，起码三章九节和六章五十六节，讲到那些人呢去摸耶稣的衫是可以得到医治的。就是说耶稣其实不需要自己动手，有很多人可以掂他，深敲他们可以有很多医治的神迹，因为掂到耶稣而承认的。然而在耶稣医治了这么多的神迹当中，耶稣从来没有投诉过，也都没有感觉过有能力从他身上走去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耶稣可以医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他从来不会觉得累的。但是这个女人深孝，当这个女人掂耶稣的时候，耶稣立刻感觉到个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为什么？我想帮你打一个比喻，你开始明白背后的为什么。我相信在耶稣的身体里面很有可能有两个不同的电箱，一个电箱是装住普通的干电池，给小朋友玩玩具的，但另外一个电箱就不得了了，那个电箱里面有核子能源的发电厂，它有的能量可以令一个火箭升空，送上太空。耶稣这次很惊讶，耶稣这次很诧异，因为他知道有人不是拿了普通的干电池，是拿了他的核电厂，所以他怎样都要找这个女人出来。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所有人来找耶稣都是要电池，所有人来找耶稣是要那些电池使他们身体得到痊愈，但是唯独这个女人，她竟然够胆来到耶稣，在偷核电厂里面的电。于是耶稣誓死要找这个女人出来，她要的不是身体的医治，你 听清楚，她要的不是身体的医治，她要的是与上帝和好。你要与上帝和好，偷干电是没用的。所以他来不是拿干电，他要升空回到上帝的面前。他偷的是核子的能量，他偷的是火箭的能量，他偷的是天国的能量。 That's the difference。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吃惊了。他不知道耶稣捉他来做什么，他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我想你暂时记住恐惧战惊这件事，你一旦就知道为什么恐惧战惊是这么重要。但我想你看另外一句，这个女人来到耶稣面前，她做什么？她做一个动作，她叫做俯伏在耶稣的跟前。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女人是第二个俯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第一个是谁？叶老。但这两个人的俯伏是不是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叶老的俯伏是因为她对耶稣有求，她求的是一个神迹。这个女人的俯伏是俯首称神，她已经得到她天国的能量，她已经得了核子能量，于是她俯伏在耶稣面前称耶稣基督为君王，俯伏称神。这个女人来到耶稣面前，她俯伏在耶稣面前，耶稣问究竟什么事，于是她将所有的实情话给耶稣听。什么实情？里面的实情包括了以下这么多样东西，包括了他的苦楚，他与人的隔离，包括他与上帝的隔离，包括他深深渴望有一天他可以回去参加旧约里面的祭祀和礼仪，
包括他深深渴慕他要回到耶路撒冷，他深深渴慕他去到圣殿，他深深渴慕他可以守逾越节，他可以守五旬节，他可以守猪棚节，他深深渴慕他可以回去众安息日的崇拜。你明白吗？他将他心里面所想所求完全倾吐。耶稣问为什么你要偷我的电，因为我渴慕回到上帝的家里面，我渴慕他安息日里面可以与上帝一同安息。可能我们当中有人想，即会跟我讲林牧师我想多了，如果这个女人呢久不久很久没去过大节没有过年，想过一年我都明白的，但安息日七日一次，是吗？他是不是真的那么渴慕？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之后，你这个女人有真的信心，她渴慕在上帝的面前七日都嫌长，你知不知道？你渴不渴慕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渴不渴到礼拜六日好礼拜日可以去来到教会里面与神一起享受这个安息？你渴不渴慕？如果你有真信心的时候，你是应该渴慕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天星期日早上在美国，那时我的女儿五六岁而已，不过她病了，跟着我们星期六一直在这里希望她可以很快好到好不到，所以星期日早上她仍然发紧烧，于是我跟她说，我说 I'm so sorry， 即是爸爸很对不住，很对不住你今天病了，跟着 I'm so sorry that you cannot go to church today，我好 sorry， 你今日冇办法翻教会。佢个回应系咩 ？I know， 佢喊住，咪就系咯，好病唔病，星期日病，学可以唔翻，教会唔可以唔翻啊嘛。即系话，当你预咗嗰日你系去海洋公园嘅时候，你病咗你去唔到嘅时候，你系几大嘅失望，你明唔明啊？其他的时候不洁净就由他咯，但是安息日里面我不能去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他心里面所想所求，所以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将他所有倾心吐现出来，所有的实情，跟着他说他听到主耶稣基督他医治洁净的大能，将他大麻风病人他可以掂他而不被他所影响，反而医治了他，他听到主耶稣基督他赦免瘫子的罪，他听到主耶稣基督喜欢与罪人一同吃饭，他听到这些故事，这些故事是什么来的？马福音第一章至第三章故事的脉络啊！我们去到这个位置，总结了前面所有的故事，于是他听到主耶稣基督是什么人的时候，他凭信心，他信心回应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要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他可以从不洁净成为洁净。耶稣回答他说，耶稣回答他说，这个是整个故事的高潮，整个故事耶稣基督最讲最重要的那句说话，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女儿，不是你自己说自己是女儿，是儿子就算了，是耶稣说的，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这个人的信是真的信心，是有信心的女儿，她有个爸爸，她的爸爸是信心之父，她是信心之父的真女儿，她有信心，所以我给个 A 她，不是因为他 A 了那个测验，是因为他是 daughter of Abraham， 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女儿， A for Abraham， 这个是一个真女儿，不是假的。你是不是一个真的女儿？你是不是一个真的儿子？你是不是一个有真的信心？你是不是渴望来到上帝面前？你是不是渴望得到他的核电厂？你渴不渴慕与他永远同在？于是因为他的真信心，他伸手去耶稣的核电厂，因为他有这个真信心， 他现在有能量，他一飞冲天，他可以回到上帝的天国那里。耶稣跟他讲，他说平安，你平安的回去吧， Shalom。 这个不是说心里面你有平安你回去，是讲到上帝给你完全的医治，你现在有 Shalom with God， 你与上帝有平安， Peace with God，最终极的平安，永远的平安。因为他的真信心，上帝将他真正的平安，上帝属天的平安给他。他从前的不洁净成为了绝对的洁净，他从前的罪孽成为得到赦免，他现在所有的疾病不是单单讲他的血流病，而是他与上帝的分隔，现在与上帝得到和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故事呢，里面又有一个大大的惧怕和大大的平安。你有没有留意到？我们如果你之前两个礼拜你又在留意听我讲的，之前两个礼拜最后都是大大的惧怕和大大的平安，但你记不记得那个次序是调转了的？之前个礼拜是大大的平安，之后有个大大的惧怕，个终结的时候是一个大大的惧怕。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故事啊？之前他大大惧怕，但耶稣跟他说什么？ Go peace, go in peace。 耶稣说你平安的回去吧，这个故事的终结 is peace in the end。 因为这个女人有个是真的信心，平安是故事的高潮，不是再不是惧怕，这个是一个何等奇妙的结局。这个是第三幅图画，第三幅图画是和好的图画，这个和好的图画驱走了所有的黑暗，这个和好的图画令我们罪人有盼望，盼望我们可以跟着这个血流的女人进入上帝光明的国度里面。这个带我们退到最后一个图画，复活的图画。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主管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驾老先呢？耶稣不理会他们所说的话，就对会堂主管说，不要怕，只要信。在耶稣还在讲紧嘢的时候，在耶稣审紧他的时候，在耶稣听进他所有的故事的当中，女儿死了。这个故事有少少似拉撒路的故事，有少少好像预演紧拉撒路因为一时的拖延，这个女儿死了，是耶稣故意的耽误，以致他有个机会去彰显他复活的大能，是吗？我想你留意耶稣对他们报告告诉你女儿死了之后的回应。耶稣的回应是不要怕，只要信。我想问你这句说话是讲给谁听？我说林牧师有没有搞错，这个一早讲的嘛，耶稣就对会堂主管说的嘛。有没有想过这句说话除了是跟这个会堂主管说不要怕只要信，这个说话有没有可能是耶稣专门讲给仍然在场稍为年长那个有真信心的女儿听啊？如果你想起之前呢，耶稣已经跟她说不要惧怕，现在可以平安，是吧？只要信，你的信救了你。现在耶稣再讲多次，这一次她讲紧，她说女儿啊，今天我要做一件事，有一日我都会做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一个信心的女儿，你是一个真正信心，所以你不要怕只要信。什么意思？耶稣说我将要显一个死里复活的神迹，这个神迹不是给那些人看，是给真正最后有信心的人，你有份，这个神迹将会显在你的身上。耶稣叫他们要信，A for Abraham, B for believe。 记住先，还有一个 C 来的信仰的 ABC。 A is for Abraham，
B is for believe。
我哋等紧 C 嘅出现。耶稣进到里面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就拉着儿子的手对他说：大利大古米，翻出来，就是说，女儿，我吩咐你起来。小女儿，起来吧。那女孩子立刻起来走动，她已经十二岁了。他们就非常之惊奇。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让人知道这事。是一个何等奇妙的神迹。但是为什么在故事的最终，耶稣会说切切地吩咐他们不要让其他人知道？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个这么美丽这么伟大的神迹，耶稣竟然叫他们不要跟其他人分享？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见到这个神迹的人根本不明白这个神迹真正的意义。他们不明白，他们以为这个是一个神迹。但你记得我跟你讲的，耶稣是通过一个谜语去画出他自己的肖像。有些什么是那些人所听不明白的？以下就是他们当日听不明白的东西。他们不知道要明白这两个神迹的时候，你一定要将这两个神迹一起看。他们不知道要明白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一定要将这四幅图画一起看。唯有你将所有图画一起看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到拼图背后那个谜底。有哪四幅图画？一幅死亡的图画，一幅隔离的图画，一幅和好的图画，最后一幅复活的图画。现在我想你留心听我给你的指示。你要看明这个故事，第一，你一定要当这四幅图画是一个故事。我们看的不是四个故事，我们看的是一个故事。第二个指示，如果你要看明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一定要将这个故事看为一个 inside out 的故事，不是一个 outside in 的故事。这个就考一点了。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故事是前后对应的？ ABBA。 但我告诉你，你要看明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必须要从里面看出去。我知道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是从外面读进去再读出去嘛。但你在读完整个故事的时候，我想你和我一起从 inside out， 不是从外面看进来，而是从里面看出去。整个故事的中心讲到有一个人与上帝隔离，因为人与上帝隔离，所以人必须要经历什么？死亡。你明不明白？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于是罪的公价乃是死。你明白 inside out？不是说有一个人死了，有一个人与上帝隔绝，而是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世界将会有死亡，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死亡，因为每一个人与上帝隔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就在下一句，上帝的恩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是永生。通过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下走了。现在 inside out 仍然是 inside out， 我们与上帝和好，于是与上帝和好必有什么复活。你明白吗？这两个故事是连在一起，这两个故事一定要一起看，这两个故事一定要 inside out 看。第三个原则，这个是一个未完全的故事，一个未完成的故事。如果你听我这道听得久，你知道当圣经做一个前后呼应的架构的时候，通常都应该是单数的，因为它要强调它中间那个。所以这个架构其实严格来讲就不是 ABBA， 而应该是 ABCBA， 是那个 C 令到隔离的图画变成和好的图画，是那个 C 令死亡的图画变成复活的图画。 C for Christ， A for Abraham， B for Believe， C for Christ。 这个是整个救主的图画，是耶稣基督他一生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胜过罪，胜过死，为我们带来与上帝和好，让我们带来与复活的生命。我想你一定要从右开始看到左，很多人就不理右边的，他就知道我现在病我就死，上帝你帮我行个神迹，他根本不明白所有的东西是从 inside out， 所有的东西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外在的死亡，是我们内在与上帝隔离，我们需要与上帝和好，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通过他的空坟墓，因为 Christ 不洁的得到洁净，罪得到赦免，隔离的得到和好，死亡的最终会得到复活，他是我们独一的救主。整个故事呼喊我们跟随那个血流的女人， 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信主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 ABC， A for Abraham， B for Believe， C for Christ。 Abraham believed in Christ， 所有亚伯拉罕的儿女，真正的儿女， They believe in Christ，一个十字架上的基督，一个出空坟墓的基督。如果我们今天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如果亚伯拉罕真的是我们的父亲，如果我们的信就是真的信，不是假的信，我们必定俯伏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整个福音的故事呼召我们去相信他，不是去拿他的干电池，这个是假的信心，这个是假的。这个世界有很多人上来耶稣的面前就是要拿他的干电池，当那些人来拿干电池的东西，他们不是真的信，真的信是一心要得到上帝的核子能量，一心要坐上的火箭，背起十字架，离开这个世界，走向天国里面，得享永远的平安。愿这幅图画成为你和我的属灵肖像。我们来祈祷。我们天父，我们求主你真的帮助我们去明白一个这么美丽的故事，是耶稣基督的故事。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是一个何等美丽的词句。主，巴不得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听到你跟我们说，不是我们自己跟我们说，孩子孩子，是你跟我们说，你真是我的儿女，因为我们渴慕你的国度，因为我们不追求地上的名利，因为我们单向往与你同在。求主你拯救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余生里面不要是星期日病。主，我们巴不得每个 weekend 都不会打风，我们巴不得我们的所有的功课都可以延续去下个礼拜或者提早做完，因为有一样东西，有一个日子是最宝贵的日子，因为在那个日子里面你一早已经与我们有约，你一定赴约，而我们深深的期待在那个日子里面预备好我们自己，因为你是我们的良人，我们心所属。 帮助我哋，让我哋成为一个咁样嘅教会，带住期待、喜乐、感恩嚟到每一个崇拜。我哋咁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